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所依著寄送的第八首：或有著于金刚手，或复有著天主身，毗卢遮那无上尊，常于此处转法轮。这是九段里面的第七段，啊，也只有一首偈。清凉大师跟我们讲，这首偈是说前面长行第七、第八两句，啊，就是这个第七是贺一。如幻夜身大力阿修罗行金刚手咒，啊，第八句呢，和以一切世主身住，啊，这个七八前面七八两句，意思很明显。啊，长行都跟诸位做了报告，啊，或者有助于金刚手，啊，一天神呐，啊，或复有助天主身，啊，那么我们在这首偈子里面，我们看到的有许许多多虔诚的宗教信徒。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在佛教里面也不例外，啊，佛教里确确实实有许多信徒对佛教并不了解，啊，他们把佛教里面的佛菩萨当作神明一样的看待，所以佛教就变成宗教了。啊，这些信徒在现在社会可以说占大多数啊，啊，几个人学佛，对于佛教有深刻的认识呢，啊，真正呢在经教里面去学习呢，啊，那么这大家都晓得，确实从经教里头学习的是少数，啊，而一般拜佛拜菩萨求保佑求消灾的占大多数啊，啊，这总属于宗教啊。但是后面这一句啊，好了，啊，这一句决定不能少的，常于此处转法轮。在宗教里头啊，为他们讲经说道啊，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啊，啊，早年啊说这个话，大概总是总有四十年了，我住在台湾大溪祥云寺，啊，那是一个 很破的庙啊，没有人住啊，房子都漏水啊。我们有三个出家人住在里边，有个寂光老法师啊，他的徒弟化荣跟我同届啊，我们三个人住在这个破庙啊，也没有人供养啊，这生活来源怎么办呢？我到大西啊，关帝庙啊，抢金啊，抢金的时候有一点供养啊，来维持我们这个小庙三个人的生活费用啊。关帝庙在台湾很多神庙啊。我们讲什么经呢？讲文昌帝君应智文，讲太上感应篇啊，因为关帝庙旁边供养的文昌帝君啊，我们看到文昌帝君，大家在拜他了，我们讲文昌帝君应智文。常于此处转法轮呐，啊！我在新加坡天主教的修女啊，请我到他们那个地方去讲玫瑰经啊，我去讲了两次。很有意义啊！我们尊重他们的宗教，我们崇敬他们所供奉的神明啊，我们尊敬他们的传教士，他们的信徒。变成一家人呐、啊，好朋友啊！啊，宗教与宗教之间的误会隔阂，当然就化解了。啊，所以有一次，我们替回教筹款。举办一个戒行啊，好像全程呢有7公里啊，这个主办单位请到新加坡外交部啊副部长参与，这副部长是印度人，他也是印度教啊，我跟他两个人带头啊，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天啊，所以路虽然很长啊，一点都没有觉得啊，我们谈了差不多1.5个小时啊，他告诉我，他是宗教与宗教之间的法师啊，要密切往来，常常往来啊，有助于社会安定的、啊、这个地区的和平啊。那次的筹款成绩相当不错啊，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个就是不同宗教之间要往来，要尊敬啊，更重要的是彼此啊，这个教义上的交流啊，他们所依据的经典，我们所依据的经典啊，我们初交往的时候方式是求同存异啊，我们今天跟他们有相同的地方特别提出来啊，不同的地方暂时放下啊，实在讲不是不同，不同的地方那是高深的一部分，我们的境界还没到啊，我们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那个从前不同的地方现在一看来也同了，所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圣贤教学真是英雄所见啊，大略相同啊，只要你细心去体会啊，所以这是不同宗教之往来，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见贤说法这一句非常重要啊。下面呢有六首偈是一段啊，这个是比较长啊，六首偈是第八段啊，赞颂依菩萨身住，在长行里面只涉到菩萨身，寄送里头呢除菩萨身之外呀还有佛身啊，那就是长行里面第九句，或以一切菩萨身住啊，菩萨身，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这个道理我们要晓得啊。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去看啊，那度华严呢，前面我们看的太多了，普门品里面讲三十二应啊，华严经里面讲五十三参，这些都是把它归类呀啊，每一个大类里面真的是无量无边身呐啊，又有情身又无情身，这些事实我们只要看看古时候中国佛教里面的修行的人啊，他们有些在高僧大德座下言谈当中开悟的，有些在山林树下观察自然现象而开悟的， 三遍，有人看山色，有人听水声，从这些地方开悟的，它不是偶然的。佛菩萨示现的明显加持啊，明是加持，你自己没有感觉到，显是明显，你自己感觉到佛在加持。给一些例子，太多太多了。我们看第九首啊，它一共有六首偈啊，我们一首一首的来念。或以宝树平均住啊，相应云中一佛然，或有一柱大水中，有柱坚固金刚海。啊，我们先看这一首。这一首里面讲到的树，讲到的水，树菩萨实现的，水也是菩萨实现的。啊，那我们要问，是不是所有的树都是菩萨实现的，所有的水都是菩萨实现的呢？啊，可以这样说，也不可以这样说。我这个大福你听了未必满意呀，但是我这个大福是正确的。啊，问题在哪里呢？在你有没有感。啊，你有感，所有树都是菩萨实现的。所有的水也是菩萨实现的，你没有这个念头啊，那就不是啊。哎，这岂不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一个总原则，境随心转。如果我一心向佛，一心向道，那通通都是的。我根本不喜欢佛，我根本不喜欢佛法，那就通通都不是。啊，这样说你就明白了。啊，所以他一心向佛了，他看这个树啊，他开悟了。那别人看这个树不是天天都在看吗？他怎么不开悟呢？哎，他看就开悟。哎，他也常常看，也没开悟。哎，这一天突然开悟了。这里头什么原因？你知不知道？苏东坡游庐山不是一次啊，很多次啊。为什么只有一次他突然灵感来了啊，写了一首诗：溪深净是广长舍，山色无非清净身呢。他怎么一下入这个境界呢？ 我们一般人叫灵感啊，佛法叫感应。刹那之间触动了你的灵机啊，岂如这个境界啊？苏东坡是个文人学者啊，他触动的灵机发挥在文章上啊。参禅学道的人不一样啊，他那个灵感是悟入佛的境界。佛菩萨威神加持啊，佛菩萨威神加持也都有时节因缘啊。加持什么人？加持真正用功的人。那像我们不用功的人，佛菩萨想加加不上啊！我们天天看山色，天天听流水的声音，不开悟啊！为什么呢？不用功啊！要怎样用功？用功没有别的啊。看破放下而已呀！一定要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无量无边啊！你能放下一分，你就有一分悟出。你要继续不断的去干啊！凡夫为什么没有办法悟入呢？今天放下了，明天又增长了，这就是所谓进进退退，进得少退得多，那怎么会成功呢？一个人如果能保持永远精进而不退转，成佛一生那个时间就有余啊，哪里要什么三大僧祇劫无量劫，不需要啊。佛在经上为什么讲凡夫成佛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他进得少退得多啊，这个退转太可怕了啊！为什么会退转呢？经不起外面的诱惑啊，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个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了啊！你接触到，你能不动心吗？功夫就在这个地方看啊，要真正做到不动心若无其事啊，这个时候你就能觉察得到诸佛菩萨围绕着在你身边，经上讲的诸佛护念呐，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全是佛菩萨境界。这是什么？依佛身住啊，依菩萨身住啊。一佛身自己就像个佛啊， 一菩萨身呢，自己就像菩萨了。哪个人？哪一桩事？哪一个无？不是佛菩萨应化的呢？于是对佛菩萨才真正生起感恩戴德了，知恩报恩的。世间人为什么不晓得报恩？不知啊，他要知道报恩的心才能生起来啊。这个东西固然要有人教，但是教是有限度的啊！你要不能体会，你要不能够奉行菩提道上一分一寸，你都进不了只有往后退呀，不会往前进的。这个是世人学佛学道的难处啊！啊，那么这首偈里面，宝树在我们的境界里头。树木是草本木本的啊，不是宝树啊。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极乐世界是宝树，华藏世界是宝树啊。你要明理呢，你就晓得草本木本跟七宝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呢？都是唯心所现的，唯识所变，没有例外的嘛。境随心转呐、这个话我只说到此地，点到为止。你慢慢的去参去啊，后面这三个字平均住平是平等，均是均匀啊，这个里面说明没有贪爱呀、常生欢喜心呐、所以世尊当年在世率领他的这一些学生啊，这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僧团。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世尊教学生，晚上住在这个树下，明天换一个树。不要老在这个树下，老在这个树下是不是？你对他产生了感情了。这个树阴凉好。你起了贪心了那你就被他诱惑了。所以树下只准一宿，树下一宿第二天呢一定换别的地方这个树再大再阴凉我也只住一晚上 绝不在这个地方久住。与一切境缘呢，不生贪念呐。啊，在那个时代，世尊已经这样教了。啊，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防微杜渐”呐。啊，真的是大慈大悲呀，用心良苦啊。知道我们是凡夫啊，经不起境界诱惑 啊这样教导啊，他自己以身作则啊，给大家做最好的榜样啊，相应云中一佛然啊，前面加一树啊，这一句是相应云中啊，有菩萨住在这边呢。你看看我们这个佛寺当中啊，总是常赞啊，常赞总免不了相云盖菩萨摩诃萨，这一句就是相云盖菩萨摩诃萨了。第三句呢，或有一住大水中啊，有住坚固金刚海啊，这两句啊都是讲菩萨现的这个身呢、啊，是大水呀、啊，是海洋啊，这个五十三参。里面就有啊，观海而不入的啊，修行人住在海边啊，每一天观海啊，啊，他开悟了。所以没有一样啊不是菩萨实现的这个意思很深啊，没有其如境界很难理解啊。再看下面一首啊，或有一指金刚床，或有住于花海中，广大神变无不周，毗卢遮那此能现。毗卢遮那是佛了，前面讲菩萨啊，一菩萨住，长行里只有一菩萨，寄送里头有佛。佛也实现了啊，毗卢遮那佛好啊，毗卢是化身佛啊，啊，自性佛啊，或有一只金刚床啊，床是帆床一类的。扁的是帆，圆形的是床啊，这个床不是普通啊，这个布做的不是的啊，这个是以金刚做的啊，我们曾经看过啊， 有石头做的床。啊，有桶造的床。啊，那么在经典里面有七宝做的床。古时候道场的翻床它是信号啊，因为从前道场的活动啊，要通知远近的这些信众，要用一种标志，啊，传递这个讯息。不像现在，啊，现在可以发函件，啊，有邮局，从前没有邮局，现在可以打电话，啊，可以传真，在古时候都没有。啊，用什么方法呢？用翻床。啊，所以寺庙前面都有旗杆，那个不是挂过旗的。啊，旗杆很高。如果今天这个道场里面做法会，啊，多半挂上了翻。啊，远方的人看到这个寺庙旗杆上挂的翻，就晓得今天有法会。啊，喜欢参加法会的时候他就去了。如果选的是床，床是圆筒的，圆形的，道场今天讲经，喜欢听经的呢，他就去了。对，它是一个信号的传递。啊，是这么一种工具。现在在今天这个时代都不需要了，啊，不需要是作为纪念呐，啊，所以佛像两边呢悬挂这个床幡，啊，作为纪念。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床幡呢，就要晓得。教化众生呐，啊，道场，这是道场主要的活动啊。啊，那么由一直金刚床的，啊，也有住在花海中的，啊，花海。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花园呐，花园很大，品种很多，啊，形容它是花海。啊，有喜欢花草树木的，热爱花草树木的。下面一句说：“广大神遍无不周。”真的是，应以什么身得度，佛菩萨就现什么身。这举几个例子而已啊！啊，祝佛菩萨能现种种身呐。不一定是有钱呢，无钱的也很多。啊，现无情身绝对不会比有情身少。啊，毗卢遮那，此能现。啊，这是说出 佛住了，一佛身住了。第十一首，或修或短无量种，其相循环亦非一了。妙庄严藏于世书，清净修之难能解。这首偈第一句，修是长。跟短是相对的，这是讲时间的长短，或者实现的时间长，或者实现的时间短。无量种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世间，住世80年，讲经说法49年，这是长啊。有许多人遇到佛菩萨的化身，你像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所说的文集他老人家朝五台山，那个不容易啊，三步一拜啊，3年才拜到五台山呢，这个精神毅力就叫人钦佩呀！在中途2次生重病，没人照顾啊！他并不退心呢。遇到这个要饭的叫花子，碰到了。叫花子好心照顾他，一直到他身体恢复了继续再走，3年当中2次生病呢，都遇到这个叫花子，所以他很感谢，问他你家住在哪里，他说他家住在五台山，他正好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他说你到五台山去问人家的，人家都知道我。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叫我叫文吉。文章的文，吉祥的吉。老和尚到五台山之后就打听，你们知不知道文吉这个要饭的？这个乞丐，别人告诉他是文殊菩萨。那么这个实现的时间呢，就短。只有几天，他就走了，走了你也找不到他，短时。佛菩萨的应化时间的长短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众生有感，他就应现了。感要是没有了，消失了，佛菩萨就走了。他那个身是感应的，应身的，我们凡夫是业报身的，不自由啊，他那个是感应自在。其相循环亦非一，他所示现的相状，有情众生的相，无情众生的相，玄是玄浮， 没有一定的。他凭什么显现呢？我们要晓得，凭众生的业感。